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欢迎来到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我们分享了一些基本的定义，也梳理了很多圣经的叙事主线。然后呢，我们在前面三课，我们对好几段经文进行了实践，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就正式的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了，真的是最后一课了。那在最后一课呢，我们想借着几个问题跟大家一起对整个系列课程做一个复习和测验。
我觉得这课确实是很好，因为让我们去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因为我们人都比较健忘嘛，是吧？那透过这一堂课让我们真的加深和巩固我们所学习到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借着几个问题来复习，来梳理，当然呢也是帮助我们去重新的来想一想这个课程曾经对我们造成的帮助，希望在未来的信仰生活当中持续的借着这个课程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些帮助。好，那我们就来先问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圣经神学，那什么是圣经神学呢？
我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会把学过的知识跟自己的理解会结合起来。圣经神学嘛，它有四个字。那什么是圣经呢？圣经就是由神及着人所写成的，它虽然有不同的书卷，但是它的作者呢是同一位的。然后什么是神学？它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位神而开展了一门研究神的一个科学。这样就觉得比较好记了。
喜乐还把这四个字给它拆分成两个词语，一个叫圣经，一个叫神学，当然总结起来是非常好的，就是把整本圣经当作是一本完整的书。
对，
它有一位作者讲述一个叙事。
对，其实当我们说到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是说这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对，也就是说把整本圣经是当作是一本书。一位作者，讲述着一个叙事。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为中心的释经方式，让我想到就是圣经神学它就是研经的方法。
对对对，
这样帮助我们把焦点释放在救赎的历史上，对每段经文发出有关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研经方法，是一种释经方法。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耶稣基督，放在福音上，让我们看到救赎的历史整个的叙事主线如何的进展，而不是一上来就看到我如何去应用。
对，
对吧？
对
对。
好，那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把每段经文都认为是用来指向基督的，是关乎基督的，那刚才思雨不也提到嘛，对吧？这会不会让我们轻看眼前的经文，忽略它的原意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首先我们要问上下文，它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对这段经文进行历史文法的分析。我们把经文放在历史背景里面，用文法分析的方法了解它原来的意思。
所以就好像我们其实也是读他的经文，了解他原来的意思，然后带入圣经神学的视角去找到他的定位。
对，
但是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危险的。
哦，
因为其实呢，每段经文它有一些是直接可以联系到基督，有一些其实是比较间接的。那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把它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要很牵强的把这段经文跟基督跟福音联系在一起。
嗯，
如果很牵强的联系在一起的话呢，就很容易会忽略了它经文原来想表达的意思。
嗯，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实在是联系不上，那就先放一放。
嗯，哦哦，嗯，
对，
喜乐给了一个就是你的折中的办法。
对，
嗯，
对，
其实因为圣经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文体，比如说有叙事文，
嗯，
有比喻、诗歌、智慧书、预言、书信等等这些。
嗯，
对，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些是什么文体，才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经文它本来的意思。但他这里说到的，如果把每一段经文都认为是用来指向基督、关乎基督的，会不会忽略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文体，它最终是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不能忽略它本来的文体。
嗯嗯嗯，就是它有一个整体的叙事主线，在讲述一个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作者他本人的处境、他的文体以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所带来的给当时百姓的一种信息，这个我们也不能忽略。
嗯，对，
嗯，好，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解经工具，那除了解经工具，我们还讲到很多就是追溯叙事主线的工具，你们会想到哪些追溯叙事主线的工具呢？
嗯，其中有罪、
嗯、
救赎、献祭、恩典等等，还有圣约，还有延续性跟不延续性，应许与应许成就、预表等等，悔改啊、宣教使命啊等等。
嗯，对对对，这是我们当时从很多的视角来看看圣经如何在这个主题上做了一些叙事的梳理。
嗯，
那
对，
什么是盟约呢？为什么理解圣约那么样的重要？
盟约它其实就是一个由誓言来确认、
嗯、
被立约一方或双方保证应许或责任的郑重承诺。其实盟约很重要、
嗯、
因为盟约它是组成了把整本圣经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架构。
嗯嗯嗯，是，我们当初还看到就是盟约是如何把不同的人群以及跟神连接在一块，或者把不同年代的人群能够彼此的发生联系串联在一块。
嗯，
所以我们也梳理了一个关于圣约的主线，对吧？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盟约的其中一方是很重要，就是神、
嗯、
就是上帝、
嗯、是，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它是在什么样的盟约当中。
嗯，对，
是，那神在圣经当中与普遍意义的所有人类立了哪两个盟约呢？
啊，有亚当之约与挪亚之约，
这个是与普遍人类，对吧？
对、
立的一个约。
嗯，亚当之约呢，就是神就把这个管理万物跟看守修理伊甸园这个责任就交给人类、
嗯、
就吩咐、亚当说，哎，里面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分别善恶树的上的果子呢你就不可以吃。但是呢亚当他没有遵守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就失效了、
嗯、
人呢、
嗯、
就陷入到罪与死亡的广辖里面了。
嗯嗯，是，所以喜乐已经把从约到堕落都已经分享了，这是非常好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与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类订立的，包括挪亚之约。
对，挪亚之约就是神承诺就算是人在犯罪，但是呢、
嗯、
神不会再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嗯，
而且他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
是，
就是吩咐他们说，哎，你们要生养众多，而且呢吃肉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吃带血的肉。
好，那我们讲到了与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类立的盟约之外呢，它就有相对的，就是与他所拣选的百姓或者说族群订立了哪些盟约，我们称它为特别之约，是有别于刚才所说的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
嗯，有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以及新约。
所以这个跟刚才说的普遍之约，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类，它其实是有分别的。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特别的选召他出来，
对，
那包括摩西和大卫以及如今的新约，他其实是特别的选召一群人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
嗯，对
对。
嗯，好，那什么是圣经中的预表？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到的时候也提到有一种表达方式叫预表。什么是预表呢？预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或事或物在圣经中的预表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思是说神定义要借此帮助我们认识另一个人事或者是物。
嗯，
把一些事物指向另外一个人或事物。
嗯，我们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说到预表这样讲，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定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例子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预表？
我举一个例子，旧约出埃及记里面讲的逾越节的羔羊，这就是预表基督。
嗯，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预表。嗯，
对。还有我听到很多的说法，就是其实旧约它就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实体，它其实也是带有预表的意思。
嗯 嗯， 嗯，包括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预表就是大卫，他是基督的预表。
对，
嗯，对。
我的疑问就是，会不会说什么都可以变成预表？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当我们在说预表的时候不会走偏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走偏的预表？
嗯嗯，其实呢，预表不是简单的比喻，
嗯，
也不是单纯的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看的，
嗯，
就是其实呢，在旧约里面提到的某个人，他在新约里面他有明说的。
哦，明说的。嗯，
在圣经里面如果是预表的话，他是有圣经里面有说的，不是我们瞎猜瞎想的。
嗯，
就是我想起了一个比喻，
嗯，
一个很经典的比喻，
嗯，
就是铜蛇被举这个例子。
是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嗯，是的。这段历史呢，其实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去埋怨，埋怨摩西，埋怨神。他说没有食物，没有水啦，神就发怒了，他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咬死了他们很多人，惩罚他们。那最后呢，他们是悔改了，认罪悔改。那神就让摩西铸了一个铜蛇，就让百姓一看这个铜蛇就被医治了。
嗯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里面。在新约里面的约翰福音3:14-15里面呢，其实他是有讲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嗯，所以这是一个有明说的预表。
对对，其实铜蛇本身呢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因为神的吩咐，如果照了神的吩咐去做，那你就被得医治呀。
嗯啊啊，
那今天呢我们也需要相信耶稣，那你就得救了呀。
嗯，好，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已经明说的预表。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可以想想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解释，譬如说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吧？
嗯，
他的故事进展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能不能说那个客店就是教会，客店的老板就是教会的牧师，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把他带到客店，把他交给客店的老板，托付给他，然后看管他。
嗯，
哎，这样算不算一个预表？
不算
啊，这个算是自己的叫一厢情愿。 是吧？
嗯，因为一个安全鉴定预表的方法是根据圣经，而不是借着圣经去任意的发挥。
所以真的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凭着自己的感动去随意的发挥所谓的预表，听起来是很精彩的，
对，
听起来也很吸引人，但其实呢这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圣经并没有明说，像刚才喜乐所说的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个是非常经典也是非常明确也是明说的一个预表。
对,
对，我们要小心这种随意解经，因为这样的话会带来很多错误的教训。
嗯
嗯，
好，我们现在又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圣经神学那么重要，会不会觉得它是传道人才需要研究的？我其实想到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要去研究学习所谓的圣经神学吗？
嗯，因为这对于正确理解圣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假教会、假先知、假信徒，其实他们都在传播一些错误的真理，他们都是拿圣经来为他们的异端邪说来背书，然后他们会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圣经真理理解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被他们带偏的。
他们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会抛开上下文的一个理解，然后单独把这句经文抽出来给你解释。
但是我们讲的就是圣经是整本的叙事。
对对，如果你学过这个圣经神学，哎，你就知道这样理解是很有问题的。
对，所以圣经神学还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不单单是一个传道人要去学的，我们也应该去学习。
对，还有圣经神学它让教会把焦点是放在福音的大能上，而不是放在道德主义上。
对,
对，其实很多人他们喜欢听讲道，就听一些哇，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怎么样活出卓越，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美满令人羡慕等等的主题。但是其实这些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哈，但是如果是像这种道德主义鸡汤式的讲道，它其实并不能够让属灵死亡的人活过来，也就是说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到罪，认识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我们需要福音。
是是是，刚才我们既然讲到了圣经神学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现在从圣经神学的视角去看一些经文或者一些书卷的话，我们会怎么看待出埃及记？它叙事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段呢，其实它关注的是神怎样为了自己的荣耀拯救自己的百姓。其实是一段救赎的历史。
对，
就是把一群在罪里面被辖制的人拯救出来。
当然在出埃及记的实际场景当中，他们是奴隶。
对, 对，
他把他们从被奴役的生活和处境当中拯救出来。
对，
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给拯救出来。
对，
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的叙事目的。我们现在看一卷特别的经卷，就是诗篇。当我们现在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读诗篇，读箴言，读起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诗篇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
我们要透过基督来读诗篇。那换句话说，我们因为知道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能够来到父神的宝座前，我们因着可以赞美，也可以认罪，可以祈求，可以哭泣，是基督的宝血带领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当我们是透过基督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哦，原来我以前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完全全好像诗篇里面说的，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是守节心清的人。那我们是守节心清的人吗？其实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宝血的洁净，其实我们就可以，我们也就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 用圣经神学的方式去读诗篇，去应用诗篇。
嗯，其实我以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过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读诗篇。
对对对、嗯、那其实你刚才已经在就是思语在隐含着用了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对一段特定的经文我们会问几个问题，对不对？当时我们在实践三堂课，每一段经文我们都会问四个问题、
嗯、
当时我记得啊、
嗯、
我都觉得我有点太啰嗦了但是这四个问题我们今天还是要提一下，这四个问题是哪四个问题呢？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圣经在原始向下文中是什么意思。
对，
第二，我们在圣经叙事的哪个历史阶段。
对，就是在哪个约的治理之下。
嗯，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联系到基督。
嗯，
第四，这段经文如何联系到我。
也就是刚才思语尝试着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读诗篇。
嗯，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好，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旧约的律法如何应用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我们常常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守律法。
嗯，
那这些旧约的律法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呢？
其实呢不能直接的应用。
嗯，
因为其实当时这个以色列啊、
嗯
民族它的时代背景啊，它的文化啊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时候也是旧约的时代，基督还没有来嘛。
嗯，
那来到今天的新约呢，基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他是完全遵守律法的那一位、
嗯、
就是做到了律法的所有的要求、
嗯、
所以呢耶稣也给了我们律法的一个精义。
嗯，
所以呢旧约的律法呢是不能直接的运用在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身上的。
嗯，
只能够取其精义。
好，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麻烦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尤其是当时的律法，摩西颁布的律法是直接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有当时的对象，对吧？
对，
比方说、
嗯、
十诫他一开始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很显然这是一个特定的群体。
对，
那今天这些律法如何对应到我们身上呢？刚才喜乐给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应用、
嗯、
反而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也给了我们律法的精义。嗯，当然呢其实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告诫，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解，所以旧约当中的律法不能够直接应用在我们这些作为新约子民的身上。
嗯，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关联的。
嗯，
那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非信徒他来指控我们，那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很虚伪，并没有前后一致的去对待圣经。他们有的时候会从旧约的圣经当中拿出一两个命令出来，对吧？这是你看，这是你们圣经当中写的律法，写的要求，然后对你们说，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你们没有做，所以你们是不是前后不一致的信徒？我们该怎么去回应这样一个刁难的问题呢？
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整个摩西律法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并不是给新约的教会。
嗯、
对、
嗯、
因为神他是在那个时候在特定的人群当中做特定的事情，那这样的工作其实已经被基督成就了。
嗯，
因为旧约中的命令和架构是与新约中的基督徒相关，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的律法和架构。
嗯嗯
嗯，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他。其实呢还有一些非信徒或者说是一些自称信徒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救赎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想要指控我们，或者产生某个目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有这个疑问、
嗯、
有这样的困惑，就是、
嗯、
比方说一些人他们会指着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如何杀掉迦南地满城的人。
嗯，很残忍、啊、
对吧，屠城、
嗯、看起来
很残酷的、
嗯、
来指控我们说基督徒想要建立这样一个神权国家。那同样的呢一个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可能会用亚比斯的祷告啊，这我们也是很熟悉的，来鼓励信徒向神索取地上的祝福。那么我们 如何回应这些观点或者指控呢？
首先呢，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在救赎历史中的做工。那其次呢，救赎历史被不同的圣约区分为不同的圣约治理阶段。那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发生在旧约的时期。旧约时期呢，其实是神做独特事的时代。那在那个时代呢，神要透过一个特定的民族教导地上所有的民族关于他的事情，就是他的性情、人类对他的责任，还有人类要为悖逆所受的审判。当我们继续往后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在神的审判面前并没有比迦南地的民族要好多少。
对，
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和以色列迦南人一样，如果不悔改同样要面临着审判。
而且是可怕的审判。
对，是的。
我们会不会认为发生在迦南人身上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呢？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迦南人身上的事情是不公平的，我们很可能也会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遭受的审判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想做自己的神，都想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审判。当我们说出不公平的时候，其实是站在我的视角，我给出的一个审判的标准，判断的标准。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都不在旧约的治理之下，但旧约的故事还是教导我们关于审判的功课。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治理之下，新约的治理有另外一个原则，耶稣他可以把我们从配受的或者说该受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不仅如此，耶稣给我们的祝福要大大的好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亚比斯的祷告。因为耶稣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以及成为神仆人的资格。这些是我们该看到的。
对，
好，那其实今天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还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觉得是对整本圣经神学的总结，就是你觉得圣经关注的是神怎么爱我们吗？
当然不是。
那圣经是关于什么的？
圣经关注的焦点是耶稣基督。
嗯，
当然圣经里面所讲到神如何爱我们那是肯定的，
对，
但是焦点仍然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
所以真的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思考去面对我们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听到，不再是道德式的，而是指向基督的，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正道里面去看到福音，看到基督。好，这是一个宝贵的课程，也非常感恩跟大家度过这个漫长又充满意义的旅程。欢迎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见。